第十四篇，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，写诗的人情绪复杂的发表二。现在我们要来看诗篇第28到30篇里，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，诗人情绪复杂的发表。我们将这三篇诗放在神新约经纶的显微镜之下，在其中很难找着任何够得上神圣标准的事物。唯一值得我们新约信徒思想的点是，大卫说他的心信靠神。当然，大卫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并没有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的领悟。诗篇里所说的许多话，领会起来并不困难。然而，新约里有许多话却非常的奥秘，难以领会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”这个话似乎非常简单，但是谁能够完全领会呢？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，我想要找一本书来帮助我领会住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最终我找着穆安德烈论到住在基督里的书，但是他所说的不过是献上自己，就是住在基督里。那本书没有帮助我领会到底住在基督里是个什么意思。关于住在基督里的真理非常的奥秘，非常的深。新约里有许多事物，它的措辞简单，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奥且奥秘。新约里常常用在基督里或在主里。西方的传教士将圣经翻译为中文的时候，他们认为中国人无法领会介系词在什么什么的用法，所以他们就将在主里翻译为信靠主或者依赖主。然而这样的翻译带来错误的观念，挪亚和他的一家必须进入方舟，好借着方舟得救并脱离神的审判。要得救，他们不能仅仅依赖方舟，他们必须在方舟里。新约的措辞很深，因为新约是基于新约经纶的原则写的，而这个原则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，没有人能够完全领略这一点，没有人能够领会保罗所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谁能够领会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也说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他，乃是神的恩与他同在。保罗说到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在腓立比书里他说到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乃是我们的救恩。我们虽然读到圣经里这些词的发表，但是我们有谁能够完全领会呢？我们很容易就会领会诗篇里的许多话，这是因为他们是照着属人的观念写的。然而新约完全是照着另外一个星球上的另一个观念写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新约这么难以领会的原因。新约吩咐我们要信入子基督，许多人不愿意将这个希腊字翻译为路，因为这不是很好的翻译文，他们坚持应当翻译为相信基督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相信基督，然而事实上应该翻译为信入基督。我们不是仅仅相信基督，我们乃是信入基督。信入基督就是接受并与他联合为一。入这个字表达出这个神圣的启示。他谷中的谷这一本书的作者引用宾路易斯苏姆的说法，约翰福音3:16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和英文翻译的本不同，不是凡信基督的，乃是凡信入基督的就得永远的生命。然后作者说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在外面效法基督，乃是有份于基督。信入基督就是与基督 联合为一。这个表明，说到神经伦理神圣的事，我们不该受语言的辖制，语言应该受我们的支配，在文化上为我们效力。新约说我们该信入基督，挪亚和他的一家，如果仅仅在外面依赖方舟，就无法得救。他们乃是进入基督，就是进入方舟。这是我们信入基督的一幅图画。我们曾经在基督之外，我们是生在亚当里，我们是在基督之外。我们需要设法进入基督里面。第一步就是信入基督，下一步就是受浸进入基督。借着我们的相信并受浸，我们就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。如今我们是在基督里。这简短的交通应该帮助我们看见神新约经纶的标准，和诗篇第25到41篇里写诗的人他情绪复杂发表的比较。诗人在神殿中享受神的时候，表达了他的情绪，他的发表是复杂的，是掺杂的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见诗篇第28到30篇这复杂的发表。第28篇给我们看见，在呼求神垂听他恳求的声音上，诗人情绪复杂的发表。诗人求神就是他的磐石，不要在他呼吁的时候向他塞耳缄默。我们不能说这是属于生命树，因为这里没有指明生命。求神不要向我们塞耳，这正确吗？我们若是求某人不要向我们塞耳，这就可能是他对我们不高兴。我们已经看过诗篇有许多段是大卫照着他属人天然观念的话，而不是照着神圣观念的话。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圣经每卷都是神的启示，每一个字都来自圣灵的默示。虽然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但圣经里有许多话不是神的话。圣经甚至包括撒旦的话。创世纪3章记载蛇对夏娃说的话，这些话是圣经的一部分，但它却是撒旦的话，不是神的话。这表明虽然全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但圣经里的话不都是神的话。大卫求神不要把他和恶人一同除掉，却要照着恶人的恶行报应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留心神所行的和神所做的。然后大卫说，神必拆毁他们，不重建他们。这样的说法必是照着善恶知识树。我们是在新约时代的人，我们不能求神报应恶人。新约嘱咐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大卫称颂神是他的力量盾牌，因为神听了他恳求的声音。不仅如此，大卫心里信靠神，并且欢腾，用诗歌称谢神。大卫称谢神，认为神是他里面的力量，也是他外面的盾牌。大卫也求神就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，拯救他的百姓，赐福给他的产业，牧养他们直到永远。第28篇没有启示任何够得上神新约经纶标准的事物。第29篇启示大卫在赞美神的荣耀和威严上，他情绪复杂的发表。大卫劝大能者神的众子要将荣耀能力归给神，并在圣别的光耀中敬拜神。在3到9节，大卫说到神大能威严的声音，荣耀的神打雷。按大卫看，神大能威严的声音就像打雷。他说耶和华的声音在众水之上，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使他们跳跃如野牛犊。大卫也说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开，并震撼旷野。不仅如此，按大卫来看，耶和华的声音使母鹿落胎，使树木脱尽光叶， 并且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谢荣耀。作为神在新约里的子民，我们需要这样向主祷告并赞美吗？我们应当能够看见这一篇诗写作的标准水平很低。大卫在这篇诗里的赞美和称颂，与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和三章的祷告的发表是无法相比的。新约里没有一个祷告或赞美是照着大卫在诗篇第29篇那样的方式。这篇诗非常在物质和天然的范围里。大卫也赞赏神是在洪水泛滥之时坐宝座的那位，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在第29篇的末了，大卫祝福神的百姓，愿神赐力量给他们，赐平安的福给他们。第30篇给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献神殿的时候所做的诗歌里，他情绪混杂的发表。神的家就是殿，是在大卫死后建造并献上的。大卫遵从神，因为神提拔他胜过他的仇敌，因为神医治了他，并因为神将他的魂从阴间提上来。大卫也劝神的圣名要歌颂神，赞美神的圣名。神的圣名就是他的纪念。然后大卫说，神的怒气不过是一时之间，神的恩惠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夜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。在第6节，大卫说，至于我，我既亨通，我便说我永不动摇。虽然大卫在第30篇这样说，但是其实他并不亨通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正为背叛的儿子亚沙龙所追赶。在第7节，大卫说，神使他的山立得稳固，他的山是指他的王国，他的国度。大卫呼求神向他恳求，大卫说，他若下入深坑，与神没有益处。大卫也说，尘土不能赞美神，不能宣告神的信实。大卫呼求神向神祷告并提醒神，他如果死了下入深坑，就不会有向神的赞美，也不会有对神信实的宣告。为这个缘故，大卫说，神应该使他活着。照着大卫这样的观念，似乎神亏欠了他什么。大卫求神垂听他，恩待他，帮助他。大卫也感谢神，将他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他的麻衣解下，使他束上喜乐，好叫他的荣耀歌颂神。我盼望借着读这些诗，我们众人能够看见，旧约的经纶与神新约的经纶是完全无法相比的。旧约是基于律法，写诗的人非常虔诚，他们保爱律法，高举律法。许多诗篇都是基于遵守律法的原则，它的组成的基本因素和结构就是遵守律法。但是在耶利米书31章，神告诉他堕落败坏的选民以色列，神要另立一个约，就是新约，不是基于字句的律法，乃是基于神要写在他们里面活的律法。今天我们正在享受这新约活的律法，生命的律写到新约信徒里面，就是神分赐到他们的里面。因此他们里面的神乃是生命的律。在新约里，我们这些从前死了的人已经被点活，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成为新人。我们重生以后，神继续的更新变化我们，圣别我们，磨成我们，最终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融化我们。旧约与新约之间是无法相比的，所以诗篇的发表有许多不是新约里，尤其不是使徒保罗书信里的发表。在哥林多前书1章9节，保罗说，神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，我们已经被神所召，有份于基督，享受基督，因此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、性情，甚至我们的人位。因着神在新约里的救恩，我们与基督成为一。照着主在约翰福音15章里所说的， 我们信徒与基督乃是一棵树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因此我们众人与基督是一，我们与他一同长大。基督与我们众人乃是一个人位，他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头与身体是不能分开的。我们基督徒与基督是一，神新约经纶里真正的祝福乃是基督已使他自己与我们成为一，并且使我们也与他成为一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到敬虔的极大奥秘，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我们是肉体，但神使我们这个肉体成为他的彰显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这个丰满就是基督的彰显。我们都必须记得，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，并活在肉体里33年半。他在肉体里死了，他若没有在肉体里死了，我们就无份于他的死。因为他在肉体里死了，那就指明他带着我们一同死，他与我们连结着而死。我们是肉体，而他成了肉体，这是基督历史的一部分。基督的历史成了我们的履历，神成为人，并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神人，就是与神是一的人，有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性情。感谢神，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敬虔之极大奥秘的时代，神使他自己显现于我们肉体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，我们有基督三一神的化身，而基督今天实化为赐生命、终极完成、复合的灵。今天我们与这复合的灵是一。今天基督教里许多人仍然留在旧约的经纶里，他们不领会约翰福音14到17章里主的话，也不领会保罗的14封书信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不领会我们在基督里的意义。我们已经信入了并进入了基督，如今我们在他里面，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好了，在他以外一切都是混乱。我们都需要照着神圣的启示，从高举律法的属人天然观念转向高举基督的神圣观念。